如果旁边坐的是你的配偶，不管你们平常有多么的看对方是如何，向他献上感谢，感谢他。哎，怎么有人没有在分享？有那么难吗？我们华人的话很好像就是很累，好像很内敛，实际上要常常，这是圣经讲的，凡事谢恩哦，用感谢为祭献上给神哦。这么安静，你们是在分享的还是默默的含情默默的啊？讲完的举手，没讲的举手，没有举手的举手。要常常练习哈，即使是夫妻，特别是夫妻更需要感谢对方哈。不管你觉得对方有多少的缺点哦，或者是说呢，刚刚来之前才刚刚吵架啊，那都要向神献上感谢，也感谢对方。我跟你讲哈，那个能够呢成为一家人，绝对不是偶然，千万人中怎么选中他呢？是不是啊？不要说我瞎了眼，没有，不是。那个是连续剧里面啊，那可能呢，有的时候我们很生气的时候，里面会有那种愤怒，会有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归到神的一个心意的当中，常常感谢神，你就会喜乐；常常感谢神，你就会有能力。因为为什么？这是神的心意。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想要更喜乐吗？常常做一个感谢的人，你会里面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你照着神的方式、神的心意来做。今天呢，我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感恩节最重要的不只是吃烤火鸡跟这个南瓜派啊这些呢当地的食物，最重要的一件事也不是说哇好棒哦，对了，天气也很棒啊，那当然你可以享受大自然没有问题啊，我也很喜欢玩，对不对啊？有玩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传道啊，这很重要的，不要等到好读经祷告碰到什么问题才来问我啊，我没那么严肃，我也很爱玩的，外面多好，对不对啊？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在思想感恩节的时候，我问神，那神就呢给我一个说，什么样的孩子讨爸爸妈妈的喜欢？是送他一个大礼物吗？也很好，对不对？哦，礼物多多益善。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大部分的都是已经当父母亲的，你觉得孩子在做什么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的表现是什么的时候，你最开心呢？知道父母亲的心，贴心的孩子，懂事的孩子，做讨骂爸爸妈妈喜欢的事情，不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是吗？这个是在过感恩节的时候是最好献给神的一个礼物。我本来要取名说做个就不是过个不一样的感恩节，那后来还是选了这个题目。我们来看经文的部分，哥林多后书，我刚刚顺便讲一下，因为我在那台上看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来之前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才刚刚从中国回来，从冰岛回来，从哪里，从 BC 省回来，不管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你知道吗？神的话你如果去遵行的时候，一定会看见那个应许，就是他要给你的。刚刚我在讲到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意思是说，你如果照着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懂的意思吗？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如果你凡事谢恩，你就会怎么样？常常喜乐。保罗的话很有意思，他很多的时候神透过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前后可以呼应的。你如果呢常常的祷告，你就可以凡事谢恩。因为感恩喜乐，这些都是从神那边来的，祷告的负担跟感动从神那边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孩子。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些的期待，有一些的期望， 哦，那么有的时候骂孩子的时候觉得他很不成才，没有按照原先的那样一个计划的时候，里面很不舒服。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才是讨他喜悦的。我们要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生命记十章，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们一同来读，请。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来，生命记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我们看一下哦，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写给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的意思是，无论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你是在哪里，你都要什么，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活在这个世上目的是什么？其实是讨主喜悦。他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最亲爱的天父爸爸，最棒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他的美好的话，我鼓励你要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你一定会经历。生命记十章是谁？生命记呢，基本上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在这个地方呢，神透过摩西在讲到什么呢？表达他的心意。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只要我们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知道在前面发生什么事吗？生命记那个哈，在这个当中呢，你晓得以色列人啊，神透过摩西呢拿了法版，啊，拿了十诫，啊，十诫里面有啊，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啊，那要孝顺父母啊，然后不可以拜偶像等等等等，啊，有很多，不可以杀人啊，那不可以偷取别人的财物等等。后来呢，当摩西下山之后，他还没下山，神就已经提醒他，你去看看我最爱的百姓，我救赎的百姓，我从这个埃及带出来的百姓，他们在干嘛？摩西只上山，他们就已经按捺不住了，40天的时间。哦，摩西是不是死在山上？然后还要求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代表上帝，就是金牛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不会拜金，我们不会拜金牛犊啊，金牛又不代表上帝，啊，怎么会那么蠢？但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事物吸引了我们的眼睛，或者是让我们最近先知书刚刚读完，哦，昨天已经进到新约马太福音，我非常鼓励你好好的来读圣经。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神要你要的是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他要什么。那透过什么方式呢？透过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呢。今天爸爸妈妈的心你怎么知道呢？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你要对我说什么？你不来亲近他，你不来读他的话语，你不来祷告，你不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怎么知道神的心呢？神的旨意呢？你又怎么去敬畏他？怎么去遵行他？怎么去爱他呢？这里讲到说敬畏神遵行他道的后面有一句话说，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后来摩西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拜偶像，非常的生气，就一怒之下把那个法版就砸碎了。砸碎了之后，那么后来当然以色列人一看事态严重，后来也是就是又悔改，但是神的惩罚就临到，后来呢又再造这个法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讨神喜悦的几个部分，哦，这个话语的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刚刚呢，我选用的两段经文，一个是保罗所写的，一个是摩西所写的。保罗的一生我在讲台上面讲过非常非常多次，因为我个人呢非常的以保罗为自己的一个榜样，哦，保 保罗今天无论做任何事情，他只想到对神国有没有利，对神的名有没有被高举，人有没有看见神，他不会想到自己。摩西圣经形容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仆人，忠心不容易哦。你一时的兴起很兴奋热心很容易，可是你这条路你能不能一直忠心走下去，这个是很难。什么叫忠心？交代你的事你都怎么样好好的把它给办好。今天父母亲叫你随便哈，那个假如说你的孩子还很小哈，因为我最近在这个听那个就是上一次买的那个在母堂那个一本新的一个书哈，那么学习亲子方面的，虽然我的孩子已经大了哈，那但说不定哪一天孙子冒出来哈。那所以我在听哈，那听完了呢，我会放在那个图书馆，那个是为教会买的哈，我自己先听看看会不会太深。那个里面呢，哇不得了，他那个呢，他从一岁多，孩子才一岁多就开始训练他做家事，为什么呢？在这个家里面，他也是小小的一份子。你说一岁多会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在这个上面真的是要求主亲自恩待，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孩子同时呢，今天也要学习让孩子也学习说今天敬畏是什么意思，敬畏神爱神是什么意思，今天你看中的是什么，你就会花时间付代价。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部分，来第一个敬畏信靠神，跟旁边说敬畏信靠神，
敬畏信靠神。
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47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好，下一节我们也一起读了。好了，希伯来书11章6节，非常有名的一个句子，来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敬畏信靠把它摆在一起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敬畏？如果从中文的字面来看的话呢，敬就是敬，尊敬，畏呢畏惧 fear 害怕。什么意思？你说啊，我们跟神的关系畏惧害怕。今天圣经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是敬畏？什么是敬畏？今天你要了解一个人，你才会尊敬他，他值不值得你尊敬。所以敬畏神跟认识神有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了解他吗？你花时间在他的面前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伯，有没有听过约伯记？有没有看过？哎，奇怪，每一次问大家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我，是我今天也没洗干净吗？约伯记你读过吗？哇，40多章。约伯记圣经形容他，约伯记1章8节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遭遇到好像看起来不太公平的待遇，神给他的评语不得了，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约伯到底做了什么事，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评价呢？我也很想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相信约伯是一个懂得去亲近神的人，他懂得亲近神，所以他认识这位神。今天我们要认识神，才知道说今天他在看我们，看我们怎么聚会，看我们怎么生活，看我们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跟我们的配偶相处，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你除非先来认识他，否则你不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当然就不可能来尊敬他，也不可能惧怕他。 我这样讲是啊，那么是有那个，你越是经历神，你就越是发现，哦，像我自己经历过车祸几次，对吗？这是在生活当中的经历，我就发现今天没有神的保守，我就怎么样，我就完了。因为有一次的车祸是你想象不到，哪里会想到开在半路当中，好好停在路口，突然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一个汽车轮胎，在 Vancouver 的 Richmond， 我还记得 Granville 跟三号路路口，到现在我都记得，说时迟那时快，根本就来不及做什么很长的祷告，主啊什么那些没有，主啊救我，整个朝驾驶座砸来啊！我在那个讲台的时候，我有分享过，你因为来不及时间呐，他直接往玻璃砸过来了。你说从哪里来的？谁干的？我怎么知道谁干的？怎么可能？他不是滚过来，是飞过来一个轮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那周我在一个教会里面，那周有重要的服事。突然一下砸过来的时候，我连做什么祷告都已经来不及了，主啊，砰，当场打的方向灯完全都没有，然后呢我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那些当场就停恐龙，那个方向灯就整个就乱掉了，那样子我很大的一声，非常大的一声，我相信是神保守我。你知道我经历那个事情之后，我对神更加的敬畏。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发现今天我在开车，我在睡觉，我在任何的时候，神都跟我同在。如果不是他差派使者或他自己来拯救的话，我早就完了。那个力道有多大？如果从玻璃砸过来的时候，我非死即伤，就像是我去报道去了，结果竟然毫发无伤。是车子有事，我没事，而且上面很好笑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车轮印在那里。上帝真是太幽默了，而且没下雨，温哥华是很多雨的。我后来发现上帝也够幽默的吧，而且我要找那个肇事的祸首，就是那个轮胎，因为它高速就飞到旁边，刚好是 Richmond High 那个的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类似像公园那样的，不知道跑哪里去，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就问对面 gas station。没有人可以给我作证，这不太好笑了吗？你被飞天轮砸到，你怎么去跟保险公司讲说这一个奇怪的故事？保险公司的官员听完老半天，他就说他从来都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故事。你知道吗？在那个礼拜我站上去的时候，我真的经历神是时刻24小时与我同在的神，我才发现原来今天神不要我走，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连飞天轮，不管是魔鬼的工作也好，但是神允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就在这里，你知道吗？他在看，看我们怎么过生活，看我们怎么敬拜。约伯是一个，他说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知道他怎么样？为什么会说他远离恶事？后来他发生的事情，约伯记的1章5节那个地方讲到说，原先他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神允许仇敌在他还没有经历事情之前呢，他是怎么样的敬畏神呢？他说他经常的在神的面前献祭，同时呢他说恐怕我儿子犯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就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各方面，不但自己非常的当心，因为他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不喜欢罪恶，神爱罪人，但是不喜欢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敬畏的心吗？你怎么在家里头跟你的配偶相处？神都在看你，你怎么骂他的？是用你的血气骂，还是里面出于义怒？是神要你骂的。你怎么跟他吵架的？你怎么解决问题的？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的？你的生活是如何呢？今天坐在这里，你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来这里？你是认真的在听到吗？不是我今天讲的多好，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上帝在看我们是不是用心灵诚实认真的在神的面前，不只是听到，是我们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约伯不敢得罪神，甚至不是在他顺境的时候。约伯记一章20节那个地方讲到，你知道吗，在一天当中他的儿女死了，仆人牛羊骆驼通通都没有了，但是约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没有大骂神说，神啊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公义的神吗，你是慈爱的神吗，你看我这么样的，没有。即使在他患难的时候，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怕得罪神，敬畏神就是相信说神今天一直在掌权，他是他会活着的神。敬畏神是怕神，厌恶罪，同时不怕人，也不怕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在困境的当中吗？你是在试炼的当中吗？以色列人为什么得罪神？一次又一次他经历神许多的恩典，但是只要环境里面出现一点点的状况，他们就抱怨。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生活，神都在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敬畏是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在你的家庭当中掌权，即使你的配偶没有信主，神仍然在你的家庭的当中来掌权，知道吗？在你的孩子的当中掌权，在你的工作里面来掌权。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你的顺境，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家庭，面对你的服事，面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还讲到一段的经文，那 我再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创世纪的第那个39章那里记载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约瑟他也是遭受到 不公平的待遇，被掳到埃及去，被他的弟兄来卖，被他的兄弟来卖，卖到埃及去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当上了管家，那管家呢，那个主人的太太又看上他引诱他。可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呢？约瑟敬畏神，约瑟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绝对不敢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敢随便说谎吗？上帝在看我，不是我吓你。我不敢讲我是敬畏神的人，在面对车祸的时候，我实在不敢冲过去然后把那个人臭骂一顿，那万一我要跟他传福音呢，那个人因为我的方式他还知道我是 pastor 的话，那就更那个了，对不对？我车子上面很明显挂一个十字架。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代表神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亲自恩待。我绝对没有好像指责大家，我们都容易有软弱。约瑟尽管是一点人都没有看到他，他可以先妥协啊，可以就着那个祖母的那些呢，他知道他如果反抗那个祖母的时候，你看他后来面对什么？面对牢狱之灾。那祖母拉住他的外衣，扯住他的外衣，用那个当作证据。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至终神升高他，神知道。我们再看一个，然后我们要跳到下一个部分。刚刚我们还读了一段的经文，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做父母亲的最怕孩子什么？不信任，不相信爸爸妈妈是爱他的，不相信爸爸妈妈是管他的，愿意供应他的，愿意保护他的。你知道吗，人尚且很讨厌别人是不信赖，或者是说孩子如果对爸爸妈妈讲说，我一点都没有感觉你爱我，那个是非常让他伤心的事情。这里讲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你信赖什么？什么是信赖？不是只是觉得有神，也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叫一个虚无缥缈的，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他吗？那个叫做信靠。在这一节经文的前后，你知道吗，讲了两个人， 两个人，一个呢，这希伯来书的，这是十一章第六节，第五节跟第七节讲到创世纪的两个人物，一个叫做以诺，以诺因着信心，他就被接去，他是唯一不能说是唯一，因为以利亚也是被主接去。以诺呢，他没有见死，这里讲到说神把他接去。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里讲到以诺因着信心，因着信赖神，他与神同行300年。我说哇，以前的人活得这么久，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为什么特别把时间都写出来？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要愿意照着神的话尊重他啊。一天很容易，一个小时很容易，300年很难。因为在这一段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一生的当中，他都跟神同行。什么叫跟神同行？你愿意尊他为大，你愿意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按照他的方式来工作，按照他的方式来跟人相处，你知道吗？很难。为什么？会不会碰到人家的抵挡？当然会。300年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能也像约伯一样会遭遇外在的一些的变幻，特别是现在外面多邪恶啊，对不对？外面多么的邪恶，一大堆道德的败坏，一堆的人，我们今天宣扬真理的时候可能被人家笑话，你还愿不愿意遵照神的心意？以诺可以同行，跟神同行300年，讨神的喜悦。他还有一个，他不是只顾虑天地上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地上的人事物？没有办法来敬畏神，因为你非常在乎地上的人事物。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那么在意，有一天会不见的，地上的人事物有一天都要过去。你不知道说今天属神的百姓其实在地上只是暂时寄居，是客旅。跟你旁边说，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意思是短暂的。你就会非常看重地上的人事物，以及地上的荣华富贵，地上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不好，神也给我们享用，但是今天你如果看重什么，你就会花时间在他的身上，不是吗？你看重孩子的教育，你就会非常在意他的成绩，他的学校，他的各方面，那就是你看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什么是敬畏神啊？什么是信靠神啊？你相信今天孩子在他的手中，你的婚姻在他的手中，你愿意照他的方式而活，你愿意听他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是按照什么方式来说话，按照什么东西来想想，按照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刚刚我们在为美国祷告，为美国祷告，你祷告得出来吗？很难，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对美国不了解，你知道吗？今天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心？你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敬畏从哪里来的？我再说一次，从认识神，从亲近神来的。当你看见，你知道神是一位掌权的神，他是一位活着的神的时候，你不敢随便的说话，你不敢随随便便的就犯罪得罪他，让他伤心，你也不敢随随便便的说什么呢？说主啊，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你的爱，我不要来信你了。你绝对不敢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你自己来掌权，请问你会过得比较好吗？你晓得吗？我信主那么长的时间，我并没有都顺利。很多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好像看不见神的带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不来到神的面前，我自己走，我连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不会遭遇车祸，有没有神的保守，我下一刻还有没有命，我都不知道，都在神的手中，我怎么敢不把主权交给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整个全球包含台湾都在讲一个事情，台湾在进行爱家公投，可能很多人看的呢说这是什么东东啊。你知道全球都弥漫在 北美是早就已经沦陷。人家传给我一个影片，我才发现哦，本来要放的啊，算了，我就讲给大家听。没有想到我自己来自台湾，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的第一，生育率就是这个生孩子的那个啊，生育率是全世界倒数第一，都大家不愿意生。然后呢，教导那个教育的那个里面，教导孩子是什么呢？自由跟解放。堕胎的人数一年竟然超过40万。艾滋病的感染率竟然是日本跟韩国的10倍，而且艾滋病还变成是青少年的10大死因之一。哇，年龄最小的感染艾滋病是13岁。鼓励孩子做变性手术，你看多可怕！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从台湾来的，你知道这个性别的这个事情，它不是只是在北美，不是只有在欧洲，整个仇敌要破坏什么呢？神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制度，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原先基督徒没有参与在当中，但是后来一看不行了，一直沦陷。教育的单位有同性恋者进去。媒体的单位同性恋者进去，政府的单位，所以后来就出来什么呢？我们不是搞社会运动，什么叫做爱家公投？透过全民的公投，你愿不愿意恢，就是你承认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什么什么什么，恢复就是说家庭的原先的传统的制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台湾竟然呢每个月都有同志大游行，而且分别在北中南，以色列才刚刚，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竟然都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能够只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自己好就好。今天什么是敬畏神？我们需要活出一个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为这个世代向神来呼求，我们能够做的要出来。我也鼓励大家有选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你的选举权，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那个不差一票，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选出来的就不是原先神要预定的，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不公不义。那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没有参与在那里，你有什么资格来讲呢？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彰显神的爱，跟旁边说要彰显神的爱。好，约翰一书4:19-21，我们一同来读，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都知道爱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神就是因为爱才来到世上，神就是因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才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在说什么。神今天呢，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有很多的属性。但是圣经里面讲，约翰福音3:16是一个整个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是爱，非常非常重要。彰显神的爱，这里讲说，你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弟兄不一定是男生吗？恨你旁边的人。圣经里面讲什么呢？恨人就是杀人，你得犯十诫。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在家庭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希望神的百姓，我们是代表神，我们出去的时候要讨他喜悦的时候，是要出现是那种怜悯，是那个爱。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把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你的家人舍吗？不见得是舍生命哦，是舍你原来的想法，你的喜好。你愿意为你的家人吗？有血缘关系的，或者是说呢，弟兄姊妹，你愿意舍去，或者是说在这个当中让步吗？ 马可福音十二章那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个是诫命当中最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爱的事情上面，除非我们更多的看见神的心意，我们愿意不是一个律法讨他喜悦，求神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我们会觉得爱不下去，会觉得爱不下去。圣经里面怎么讲的？爱是要求回报吗？爱是因为对方好我们才爱他吗？圣经里面的原则不是哦。今天不但爱我们爱可爱的人，更重要的是爱我们的仇敌，也爱不可爱的人。我为那个撞到我的那个人祷告，不是他有没有付钱的问题，因为我看他受了惊吓，他说他吓得从此之后不敢再开车，我就安慰他，没有那么严重了，还好人没事。因为他是讲广东话的，不然的话就邀请他来我们教会。哎，笑什么啊？这不行吗？他听普通话有一点困难哈，还好能够沟通。那我觉得说感谢神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爱很重要。这里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神很爱你，觉得这个信仰非常宝贵的话，应该愿意去因着爱的缘故，愿意遵守他所讲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哈，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只做几件事情：宣传天国福音，医治病人，然后赶鬼。当他看见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怎么跟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知道吗？圣经怎么形容？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爱的里面包含了什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如果你去看四福音，我们现在正好进到昨天开始进到马太福音，去看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的生活里面充满了什么呢？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动了慈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我可以告诉你，冷漠。然后呢，旁边的人我很难花时间付代价的，包含我的家人，不是吗？我曾经在讲台上面讲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我是谁的邻舍，或者说谁是我的邻舍。讲到有一个人，他在路上被强盗抢他的财物，把他打得半死。然后呢，有三个人经过他的旁边，因为那是山区，很少有人经过。你说他这为什么要走那么偏远的地方呢？他为什么不好好的走在大城市呢？我告诉你，大城市也会发生抢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三个人一个是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看一看。小心，等一下有服侍走过去。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看一看，好像还有别的事，也走过去。第三个人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最瞧不起的，看一看，他的里面动了怜悯的心。那个人太可怜，丢在那个地方的话，等一下被冻死了，然后呢，可能呢就受伤流血而死。不但带着他，然后呢到了酒店，还为他付了所有的。他的这个什么什么不是诊疗费，他的医药费，他的旅店费等等。你知道主耶稣用这个在讲什么呢？今天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爱人就是爱神，跟旁边的人说爱人就是爱神。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你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的家人，对陌生的人，还有对得罪你的人。你知道怜悯爱的里面包含了一个，这个是现在非常缺乏的，你知道是什么吗？饶恕。跟旁边说饶恕。我们很容易被冒犯，人家讲一句话我们就对号入座，也许真的是针对我们，好，对号入座。我 我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啊、那么我们当中有些人不在、啊、那么、之前我放过露露的见证，因为他十一月份也要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原谅他的前夫啊，选择饶恕奥卡族那五个宣教士，他的太太，他们的那五个太太也选择饶恕对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人得罪我们吗？有人对我们有不公平的待遇吗？我在前年呢发生了一个事情，前年的年应该是去年初嘛，对，前年的年底，对，年底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人误会我，而且误会得很深，而且是我认识了超过十年的，我非常难过，因为突然冒出来，我怎么跟他解释，他就那个，但是我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刚好要回台湾，我就跟他讲，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永远爱你。那个人是男的吧？哦，是一个弟兄，是主内的。怎么会误会这么深呢？当然有仇敌工作，你不能说我恨死你，我选择接纳他。结果呢？我真的是就是说很难过。为什么呢？我已经认识这么多年的朋友。这么多年的朋友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但是我选择，我很难过，而且他指控的事实也不对，跟他解释不听。后来我就上飞机，就没想到在飞机上面我很难过。好，那但是呢，我就跟主讲，就是说我就为他祝福，为他的家庭祝福，为他的孩子祝福，为他的事业来祝福。就没想到我要进机舱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就那个小姐就跟我讲说，哦，等一下，然后她竟然报升等。后来我就非常讶异，因为呢我有升等的经历，可是那一次真的非常的讶异，是因为那个整个飞机非常的满，没有半个，几乎是没有半个位置。后来神就跟我讲说，孩子，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我喜悦你。后来当然是之后误会澄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充满了冷漠，充满了仇恨，也充满了竞争、妒忌跟不饶恕。求主帮助我们，主要我们彰显活出他的爱，爱看得见的弟兄，爱看得见的家人，就是在爱神。来，第三，遵行神的命令。跟旁边说，遵行神命令。我本来想改成呢侍奉神哈，他因为他这里讲到说爱他、敬畏他，还有什么呢？尽心尽性侍奉他哈。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经。约翰福音14章21节，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讲到说呢，有了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他的，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并且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遵行神的命令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那么律法，也没有那么难遵守，是因着我们体会神的爱，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愿意遵行他的命令来服侍他，也愿意爱的缘故服侍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跟门徒的最后晚餐，他做一件事情，为门徒洗酒。跟旁边说，为门徒洗酒。你知道那个，有的教会呢，就实际上来执行，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参加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次的那个聚会哈，就是呢，哇，竟然呢，那些那个就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很大的，是牧者吧，然后就为我们每一个人哦，他没有直接脱下鞋子哈，就是为我们擦皮鞋。我 那一场的聚会，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发现到一件事情，今天你顺服神的命令，其实就在学习耶稣基督的一个榜样。主耶稣说他来了，就是遵照天父的旨意而行。 神的命令有很多，包含不能够拜偶像。现在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去检讨，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你我有没有有形无形的偶像，爱其他的东西过于爱神。你为了这个缘故，你可以有一些啊。那么，因为呢，昨天跟一位姐妹聊天哈、啊，那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星期天有工作或者有其他的事情，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难道守主日是一个律法吗？圣经里面有讲到是，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当时是安息日，其实是星期六。其实守主日不是为了神，你知道吗？不是为了神，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知道，神要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指引，给我们恩典，而且也在这个当中守神的命令，也是一个信靠他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小小的一个动作，圣经里面有讲到不可以恨人，不可以杀人等等的。但是我现在要讲到一件事情，上帝最关心人的不仅是身体，因为有一天我们的肉体要衰残，他最看重人的灵魂。跟旁边的人说，神最看重人的灵魂。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大诫命，一个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要去，我连着已经好几周特别提到有关于传福音。我不希望传福音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压力，不应该成为我们一个压力。上个礼拜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讲到属灵的丰收，记得吗？我还把我们家的葡萄拿了来，哎，是不是有人借我兜子没还我？突然想起来哈，后来我发现不是就紧接着星期一就下雪了，记得吗？就说糟了，怎么的？还没有采收完呢、啊，上面还挂了一堆的葡萄啊！本来是应该跟弟兄姊妹讲说，哎，有时候到我家去采收，就说哇，这下子大雪，没办法在这个地方捡啊。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是大雪完了之后才去采收的。今天呢，忘了带来。但是我如果有弟兄姊妹要的话哈，也就非常，我自己都吃完了。我发现被霜打过之后，怎么更好吃了呢？这冰酒是这样做出来的，我都不知道了。可是我不会做，而且变得比较大颗，因为又过了两三天，又大颗，然后又比较成熟，然后又比较好吃，然后我还特别照了两张相，就是说呢，大雪前跟大雪后，结果传给我女儿看，我女儿一看说，她上面写的，她用英文回给我，她说 big difference， 很大的不同。我讲这个是什么呢、啊、就是让大家，因为我怕大家要睡着了。属灵的大丰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搬来哦，神透过那个葡萄园，我家的那一颗葡萄在跟我讲话。去年我刚来的时候，本来不知道它是一个葡萄树，抱歉哦，我有点对这个 garden 的这个知识缺乏哦，而且它长得这么矮小，真的不起眼。后来却没有想到，慢慢，很多东西就冒出来了。哇，竟然长这么多啊！我真的觉得很压抑。神就告诉我说，结实累累，会有属灵的丰收。就我来了之后呢，哎，怎么又看到属灵的大丰收啊？神在提醒我说，孩子，你相信吗？我两年都没有好好浇它的肥，竟然还长那么多。我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能过去邀请一些朋友，他可能呢态度不好，然后没有感觉，来一次就不想来，或者是呢甚至讥笑你，千万不要灰心。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得着人的灵魂是神的心意，你只要去做就好了。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在感恩节的时候，离 Christmas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好不好？你为一个朋友，一到三个朋友，一个朋友来祷告，为他祷告，然后呢，邀请他也好，把福音传讲给他，向他做见证。你怎么经历神？邀请他来到教会，更多的来认识神。在感恩节的时候， 你可能过去已经邀请过不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很棒，邀请过不止一个到三个，邀请了很多的人。下个礼拜我们非常精彩，我要先预告一下，我们当中有大人的这个表演的节目，也有孩子的，而且我们会有一个从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就是回顾的一个影片，大部分是我照的，因为呢没有很多的一些的那个这个让弟兄姊妹去照。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你下周你要不要邀你的朋友先为他祷告，也可以鼓励他上我们的网站。我常常把恩典365这些呢传给一些慕道友。寇少牧师有一次在搭高铁的时候，有一个人冲过来抱他，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抱着他，就跟他讲说非常谢谢他，寇少牧师。他说：“我认识你吗？”那个弟兄说：“寇牧师，我认得你，我非常非常谢谢你，因为呢，他有严重忧郁症，弟兄啊，就是当然原先可能不信主的，后来就在他生命根本都不想活下去的时候，有人传了恩典365给他，每天只有3到5分钟的时间。”他就好吧，因为多了其他的东西他看不下去，好吧就看一下吧。看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吗，他的里面改变了，后来他完全好，信了主。寇牧师后来上了高铁的那个哈，他觉得非常的里面很感恩，原来呢他只录那个3、5分钟，却撒下去的那个种子是他没有想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后讲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在讲台上面有没有讲过。一个牧师，他有个儿子，很小，才几岁。每周呢，他都带着他的孩子呢去附近，发单张，传福音。有一次，当他们要出门，天气非常的不好，但是呢，他的儿子坚持还是要去发。后来呢，那牧师就说：“好吧，那你就不要跑太远。”后来他就去敲门，敲人家的门，他手中剩下最后一张的单张，一直敲那个门呢，就是没有开，大概神感动他吧，他就一直敲敲，结果最后有一个老妇人出来开门，问他说：“就孩子，你要什么？”他就把那个单张已经有半湿递给那个老妇人说：“耶稣非常爱你，耶稣好爱你，要拯救你。”那老妇人也没说什么。下一个礼拜的礼拜天，却没有想到这个老妇人出现在这个小男孩他们的这个教会里面。他举手说他要做见证，因为他的儿子过世，他的先生后来也过世，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拉了一个绳子要上吊，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就在那样的一个好像有雨的那个天气的那个里面。他决定要走向人生的最后，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小男孩努力来敲，心想说：“不要理他。”但是没想到他一直敲，还想说：“好吧，我先去开门，到底是谁？等一下再来死也不迟。”结果在一打开门的时候，他接到那个单张，他就看了一下那个单张，心里头重新燃起一个希望。原来他不孤单，他可以有一个永恒的依靠。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还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来过感恩节的时候，主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主我们是真实的知道你是付了代价。